气，真的是让我们再度想到耶稣降生的可贵。今天呢，我们有一位特别的讲员，也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啊，陈彪牧师啊，是不是陈彪？
是是，
不是林彪啊。陈牧师呢，是中国来的，来美国造就的啊。他是中国兰州出生的，这里有没有人从兰州出生的？大概没有哈。兰州出生，他很优秀，在中国南京大学毕业，来美国留学啊，也是大气科学的博士。毕业之后呢，他在专业还工作了几年，后来神召他做传道人。那么他神学院毕业之后，在算东南边吧 ，Florida 的 Orlando 的华人教会当主任牧师，也当了十几年。后来神感动他，他又加入一个福音机构，就是叫做 3M 神学资源中心啊。他意思就是说三的千禧年，第三千禧年的神学资源中心，他们主要是出版各种不同神学教育的资料。除了这个之外，他也参与到中国国内的神学培训，到中国跟很多教会搭配啊，跟神学院搭配。就是做培训传道人跟教会领袖的事工。今天他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他也是我们教会所支持，宣教经会所支持的一位宣教士。所以陈牧师，你上来。
谢谢。非常感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弟兄姐妹，哇，你们这讲台高哈，个矮的人比较费劲啊。因为这个讲台是为你们牧师设计的。是。Yeah, maybe we can move this one. Just. 哎，这个比较好。这个对对对。非常感恩你们教会，能够被你们教会所支持，然后差派到中国去啊。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间呢，其实每年都有往返中国，但从去年开始呢，我有一半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在四川的成都，然后一半的时间在美国的奥兰多。就像你牧师所说的，在Southern Millennium Ministry， 我在那侍奉了也有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读道硕的时候就参与这个侍奉。真的很感恩能够到三谷华人圣经教会来述职哈，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主，我是深信借着你们，借着我们所认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来支持我们，为我们祷告，相信在中国大陆现在发生的事情跟北美是息息相关的。我在今年复活节的时候呢，就陪同远道而来的女儿和女婿啊，我女婿是个浸信会的牧师，然后到四川的成都的那个熊猫基地去旅游。旅游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的面临灭绝的珍贵的大熊猫，然后在那里过着幸福美满的繁衍生活，非常的天真也可爱。然后不知为什么在那个陶醉了之后呢，突然想到诗篇九十篇经文的一句话，说我们一生的年日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可以活到八十岁，但是其中可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想到这句话呢，我说哇，其实在这个星球上最需要拯救的面临灭绝的活物，其实不是这些珍稀的大熊猫，而是每天活在最终在上帝的愤怒下的人类。你知道在这个星球上每天大概有36万的婴儿会出生，但是每天也有接近20万的人离开这个世界。这个简单的事实其实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每一个有上帝形象的，就是你我，都是向死而生的，不是吗？我们是向死而生的。的确，在所有的人类里面，在所有的活物里面，人类是最珍贵的，面临灭绝的一个活物。然而感慨的是，人呢，具有上帝的形象，被所造的时候呢，原来是要永远活着的，是非常令人感慨的。所以神人摩西在这个著名的诗篇里面，第九十篇，他就 在这个背景中就谈到了，我们现在打开圣经，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圣经好吗？我在台上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双数节来回应。诗篇九十篇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是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昨日，犹如夜间的一根。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著名的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做的这个哀歌，我深信也是整个人类的一个哀歌叹息。刚刚我们念到第七节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第十三节说，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接着摩西开始改变了他的口吻，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的欢呼。求你按照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也一同的长。换句话说，摩西在这里向以色列的第二代人唱了一个悲喜交加的哀歌。这个著名的哀歌里他说，尽管你们的父辈被上帝的大能的手从埃及拯救出来，过了红海竟然不知神的作为，公然的背叛，结果上帝发誓说第一代人断不能够进入那应许之地。那第二代人怎么样呢？第二代人如何呢？若是也一同的灭亡，那以色列要在万国中做上帝祭司的应许又该怎么样？带领万族归向上帝的使命又该怎么样？如果以色列人都自身不保的话，那么上帝透过他来拯救濒临死亡灭绝的万国万民的大计必然是要泡汤的，对吧？必定是这样的结果。具体而言，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看到上帝怎么样向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透过摩西来彰显他的作为，坚立他们手中所做的功呢？我可以这么来总结，摩西基本上在说四个方面。他说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要坚定意识到他们本是上帝的形象，在悔改中归向永生的上帝，在摩西这个中保之下完成上帝与他们立约的工作。具体的这四个方面，就像我们这个投影会说到，他们要来信靠上帝，主上帝是他百姓永远的居所，识别他们自己人生是短暂愁苦的，他们要发出呼求，祈求透过摩西中保有四个重要的祈求。最后他们说他们的手中的工作要成为神手中永恒的工作。那么这个古老的诗歌对今天的教会 特别是你们山谷华人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在这个主降临的节期，在思想他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的时候，教会应该做什么，该想什么。我非常感恩，我拿到周报的时候呢，发现你们教会的宣教的基金呢是占跟你们的通常基金是4:1的，这在华人教会并不是常见的，经常有的教会能够达到50%，那是非常少的，很多教会是10%，你们是一个比例，至少我现在看你们的计划呢是4:1，25%、在宣教中为你们感恩。但我仍然要问，这段诗篇对你对我对我们的下一代在说什么？其实大的画面跟第二代的以色列是非常接近的，对于我们这些活在末后时代新约的上帝的百姓，你无论在什么地方，其实你还没有走完你的人生的信仰之旅，对吧？我们终极的中保耶稣基督如果再来之前，或者他没来之前我们被接走，我们跟以色列是很相近的，我们应该也活在试炼旷野中的，这点并没有改变。我们都需要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在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里怎么样不断地调整自己，调整自己手中的工作，能够向永恒迈进吗？是向着新天新地迈进吗？我们还是在原地打转失去方向？我们的工作能否跟我们的人一起从短暂进入永恒，要取决于3件事。一个是你信靠的对象是谁，取决于我们对自己要有怎么样的认知，还有我们向谁发出怎么样的祷告，以至于我们今天的工作可以存到永永远远。我愿上帝和他的圣道吸引我们，一同来祷告。主，你们爱我们，三一的神，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如同诗歌所说的，我们年岁长的人也不过是80岁，一生如同叹息。但主，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把我们挽回，让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能有永远的功效。主啊，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来向上，向里向上，向前后来看，看见你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我们人生的短暂与愁苦，以至于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里跟他一同向你呼求，让我们短暂的人生成为永恒上帝手中的工作。祷告奉永恒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思想这四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我们先来信靠上帝，向上看，看我们的人生，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我是一个经常旅行的人，总会被人问起你的家在哪里。我的老家是上海，我妈妈是这个宁波人，我爸爸是无锡人，但是我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两地的生活经常被人问你是一个美国人还是一个中国人，这个国籍和身份不断的会受到挑战。我们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人，我相信你们都有一个经历，就是你干什么都要填表，对吧？填表的时候其中有一栏呢要填 put where is your permanent address， 我们都填我们永久的居住地址，对不对？有这个说法，对吧？我们填多了，你们有一种错觉，认为你那个地址就是你永远生活的地方。我们习惯把我们今天的住房当做我们永久的地址了。租房的人经常感到我们漂泊的，没有稳定的居住，然后当他们有房子的时候觉得就 settle down 了，非常好，这是我的永久居住。新的移民得了绿卡以后呢，很多比我们新到这个新大陆的人都会说，比我们早到的人说，恭喜你成为我们中间的永久居民了。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其实神人摩西比我们更清楚，他一开始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这两节经文为我们这些活在时空中的人做了一个绝对性的坐标，做了一个判断，唯有那些与上帝立约的人，他是我们永永远远的地址，是你我这一代下一代我们子子孙孙永久的地址，因为只有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万有都来自于他，万有要归于他，也要依靠他。所以摩西在这邀请说，你去看那比我们人好像更长久的柱山。你们活在加州的人应该体会到，和其他的被造界，他们原本是上帝所做的，唯有这里的主人上帝 是我们的居所，我们从他而出也要归于他。请问上帝跟你的关系如何？他是你存活、动作、工作的绝对参照点吗？我知道我们加州的房子很贵，我去中国多了以后觉得这也不算太贵的地方。如果你一生所拼打的都是为了一个湾区买一个海滨的别墅，昨天我们正好在那个海外校园开我们董事会，开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去看了一下这个 Trump 的 golf court， 当然那个地方还不错，还是他说可以 public 可以 entry， 所以我们去看了。我说如果在这里买个房子，是不是我们就感到最幸福了？如果你在中国北上广或者深圳，在黄金的地段买了一个很昂贵，但是只能活五十年，用到七十年的不动产来奋斗的话呢，你是不是意识到你需要一个更加永久性的一个参照点？无论是旷野的人生，盼望进入应许地的以色列人，还是我们今天在世上做过客的人，其实都需要停下来，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做一个反思，哪里是我们永远的家？摩西在这里宣告说，如果你的人生跟万有的上帝是相互连接的，无论你今天的情形如何，是顺境逆境，是年轻还是老迈，是悲哀还是喜乐，其实你都享有一个不变的永久的归宿。因为只有三一的上帝是我们信靠的对象，万物都要改变，唯有他是不变的。阿们，唯有他是不改变的。有人说目前的中国教会的情形是什么呢？是人高速的归宿，归宿的速度超过教会领袖产生的速度，而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呢，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的元素。今年很有意思，在中国的基督徒关心大选的程度呢，几乎超过我们在加州和佛罗里达的人，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们给教会、给这个世代和我们中间在座的慕道友给什么样的信息呢？是否意识到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在你个人跟随主、侍奉主的经历里面，是否常常的意识到上帝自己是你和你家人的永久的居住地方？你如何回答那些信心软弱的人？我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从短暂进入永恒，不光取决于我们信靠的对象是这位创造世界的永生神，还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解读，不是吗？我们究竟我们是什么一个状态？我需要你打开你心灵的眼睛，有点像目前在我们这个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 teenager 哈，他们流行看看那个 virtual reality 的那个视频，带上那个可以看各种各样的场景的那个 Sony 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这里。我也希望大家呢跟我一块戴上信息的眼镜，就是圣经的全息摄影镜，戴上一个来看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的人生，你戴上了，预备好了吗？跟我一起来看我们的真实处境。好，我们来看。我还说我们需要敢于识别自己，如果前面是要向上看，看上帝是我们永远居所，我们现在需要看自己，看我们的周遭的世界，我们的苦短，我们的愁苦。在接下来的三节里头，你看三到十一节，摩西这样描绘人的真实的境况，就是人生苦短，人生危险，不是吗？三到六节这样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中国人经常自豪的会说，我们这个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对于永恒的上帝来说，漫长的人类的千年的时间尺度不过是什么？夜间的一根，如水洪水一般的冲去，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摩西用这四个画面给我们一个强烈的眼光，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目前无论在这个世界活多久，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就是归于尘土。再过五十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不在这儿了，这是就是一个事实。摩西说我们要使人归于尘土，你想起哪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摩西作为人类的作者，描写了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受审判的情形。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能够什么有食物得吃，然后 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从土地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接着你听到摩西在说另一件事，如水冲去，你想起哪一个经文？第六章到第九章，整个挪亚的洪水，整个人类被那个审判吞吃，那个画面，即使在洪水之前最长的人，我们都知道谁啊？以诺，对不对？以诺的儿子，以诺的儿子马土沙拉活了多久？对，969，还是不足千年。整个人类，你看到我们洪水之后呢，不过是70、80岁。到我们今天科技如此的发达，也没办法阻碍人要死亡这件事情。诗人提醒我们，目前人类的光景就是苦短，光阴似箭是堕落的结果，是上帝对背叛人类的一个公义的审判。在1563年，德国教会产生了影响欧陆改革宗教会最有影响的一个教理问答，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他按照罗马书的这个结构呢，问了52个问题，每一个星期问一个问题，全面的方式来牧养他的教会。其中头一个问题你是意想不到的，第一句问就是说，你的生与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单刀直入，今天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不会这样来问的，他一上来就问终极的问题，你要听回答吗？这是绝对有安慰的。他说，在生死两者之间，我的身体的灵魂，对于我们信主的人都不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我属于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我有永生，也使我从此甘心乐意为上帝而活。这是我们的终极点。大家还记得第二问吗？肯定不一定熟悉哈。第二问这样问，他说，为了叫你在这种安慰中快乐的生快乐的死，今天人讲福音不讲这个，他讲你怎么快乐的生活快乐的死亡。中国人很不愿意谈死亡的，但基督徒实际是可以来谈这件事。如果你今天有确据，我们可以向老一辈来说的，也可以向年轻人来说的。他说，你有三件事需要知道。第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第二，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的愁苦罪恶中得到释放。第三，我当如何为这样的拯救来感谢上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赶上这个1563年的这个小李问答的这样的回答，我觉得对今天的人是蛮 shock。 我们一般不这样来讲我们人生的永远的快乐的死快乐的生的。所以把人生的罪和愁苦放在一起，不仅让我们看见人生短暂，人生还极其的危险。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指望，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人生有多么的危险呢？几乎每个人都承认人生苦短，但是我们说我们的危险来自于我们的罪，是上帝的审判的愤怒。赞同的人我敢说大大的减少，可能在这里会我们投票的话会高一点，但是如果到外面我们到整个加州去投票的话呢，我肯定得不到太多的响应，对吧？承认这个事实吧，我们不觉得我们有危险。我们太多的按我们自我的评估觉得我们自己如何，很少按照上帝的标准，就是圣经，戴上这个全息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海德堡要理问答从第三问到11问都在讨论人生的愁苦。他说，你如何知道你的愁苦呢？从上帝的律法。约翰一书说，罪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摩西一方面作为上帝律法的领受者看到这一切，另一方面又目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他们不断的抱怨，不断的贪婪抗命淫乱拜金牛犊，从恶念到恶行，一批一批一茬一茬的像那个稻子被割一样的倒在旷野里。上帝用瘟疫外族的鞭责打他的，所以摩西让以色列人看清楚他们自己和以色列百姓真实的危险是来自于他们的罪和对上帝的公然的背抗。第7到第11节，我请大家一块来念。第7节，我们一起哈，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 但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诗篇九十篇是摩西的诗里唯一归入诗篇的诗歌，也成为最古老的诗篇。这几句话应该让我们想起第一代以色列人在民数记中记里的情况。有一个牧师这样来形容，他说人类中最庞大的一个奔向死亡的大军，就是在民数记里讲这一代人，第一代人真实的画面，难道不是吗？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北美的有一个杂志叫《境界》杂志，还是一个网络的杂志，是原来在中国，在应该是在《南方周刊》的一个记者，他信主以后在这办了一个杂志。他们里头其中有一篇文章就写论到大陆在今年五月份的一个放映的片子，说《判我有罪》。这个影评是这样写，他说这个片子呢是五月六号在中国大陆上演的，然后聚焦于整个那个医药界的黑幕。这个影片里头很多的写实的照隐喻，他说是这个近多年在中国大陆上比较少有的这种写实片。因为都会说，我们都会说古代怎么样，甚至说国民党时期怎么样，我们不敢直接写现在怎么样啊。而这个影片是讲现在的，所以他说是一个直面黑暗人生的一个良心之作。到去年的十月份，这个片子呢就进入这个釜山的电影节奖。然后《判我有罪》其中里头讲件什么事呢？就是讲人性的这个丑陋和人自我救赎的方式。这个影片中有一个医院的副院长被捕入狱，入狱的时候他就开始在里头疯了，大喊，他说不止我有罪，你们所有的人都有罪。这个巧合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影片公演的前一天，在广州有一个医生叫陈忠伟，他自己被他的病人，这是十几年的一个这个病人，就因为他在烤这个牙齿的时候呢，这牙齿变黄了，这个人病人就追赶他30余刀把他砍死。然后你如果再往前看一点呢，20天，在这个六月份这20天，有一个病人叫魏泽西的人，你可能有的人可能看关心中国大陆人知道，他自己呢已经病在床上了，都在看的时候才发现他自己实际上是被百度和医院的这些联手欺骗死的，就其中就是那个来谈到的中国的这个生物的疗法和莆田的这种医疗界的这个黑暗，这种联手的坑蒙拐骗。然后他在一个知乎的网上回答了一个人生的著名的问题，他说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他自己回答这样说，在他死之前前两天，他说人性中无节制的贪婪，这真就是在这个十诫中的最后一诫，第十诫，你们不可起贪心。其实这个副院长和市场不知道人犯了贪婪罪之前呢，其实人已经略为魔鬼的俘虏，上头地都犯了第一条诫命，就是除耶和华以外不应该有别的神。自然法当然就是被判了，法律判了刑，服了案以后才服法。那上帝的百姓呢，就是我们新旧约的这些信徒，这2000年以来的众信徒，包括今天在座的你我，我们因上帝的恩典，我们认识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对吧？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愁苦本来是要灭亡的，我们的悲惨的遭遇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是自食其果，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我们内心到外面的节制都活在一个又一个隐而为现和具体的罪里面。在西方的教会和华人教会，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也有道德的失败，在湾区我就不用说别的了。所以教会的分裂离经叛道的事情也非常常见，圣经的权威已经在神的教会不被尊重，我们也开始慢慢忘记使我们死而复活的福音是什么了，常常也忘记我们的福音的使命，忘记了我们面对的是一批一批珍贵的大熊猫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上帝的形象，我们忘了给他们说你们是危险的，你活在你的罪中，活在上帝的震怒中。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讲这么多人类的罪敌对上帝的这个危险处境呢？因为其实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只有我们清楚啊，他们不清楚，他们活在这样的境况上，人是面临死亡的一个活物，死后还有永远的别绝， 我们很难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意识到我们肩负的这个福音使命是一个永恒的使命，这就别人更不能知道了。因为只有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心中被点亮的人，我们首先要成为这个世上的良心眼睛，敢于把人类的真实的状况告诉他，掏心掏肺的告诉他们，要做黑暗中的光，要做瞎子的领路人，要告诉他们恩典是唯一的出路，不是自救，你就是命令灭绝的活物，整个宇宙整个人类需要福音。我上个星期坐飞机的时候，从温州飞回成都，坐在我旁边是武汉大学的一个老师，他说你去干嘛，他说我挣外快到成都去教英文，然后他问你去那干嘛，我说我在那里我是传道人牧师，然后他说哎呦这个国家太需要拯救了，他就说他们武汉大学如何的糟糕，他说我们去年光把那个名车放在那个地方，就是因为每一个尤其是名牌的大学，你有很多的国家的基金的，国家基金是用不完的，怎么用呢？一个人都有好几辆 Mercedes Benz， 所以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最后收出来了以后呢，校长吓一跳说赶快折起来，如果记者发来照出照片怎么办。所以但是他是很嫉妒，他说我永远不能成为你们学工程的这样的人，他说我只能这样打工了。我说你有一个盼望，我给他开始讲福音，他说你会到武汉去吗？我说你在成都就有教会啊，你到这里也可以去啊。他说我大部分住在武汉，我说我去过武汉，我再去的时候，你说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去哪里。真的我告诉你，中国人情况他真的是没有出路，真的是没有出路，是我们能够告诉他们，我们从短暂进入永恒，不光取决于我们要信靠这个创造万有的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家，要按照圣经来环顾自己，看我们的周围，对我们短暂的人生有一个切实的认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再度的向上，不能够陷入自救，因为我们人太喜欢找各种各样的安慰，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人生中有点自慰，安乐死。这个不是叫快乐的生和快乐的死，这叫现今世界发明的安乐死，你千万不要做这种安乐死的人。救恩出于耶和华，唯有他是我们的出路。所以你现在要再度的向上来呼吁，按照这个中保的四个祈求。我出差的时候呢，在飞机上会看报，我就看到这个不同的地方有投资，在美国当然是在加州，加州可以独立的成为一个国家，对不对？你们是这个美国的首富哈，像德州也可以独立的。那么最近呢，因为我在四川，我开始注意到四川了，大概在这个两三年的之内呢，要有3000亿的巨资要投入来，要把成都打造成一个西部的中心开发城市，所以许多人都开始把目光投向成都了。成都好像成为二线城市的领头羊，在这个其他大的一线城市好像没有什么可开发了，太贵了，人们都要逃离上海，逃离北京。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一件事我们要清楚，三星的第一个老总他是个基督徒，他说过一句擦亮人眼睛的话，他这样说，他说最要紧的先为你自己的灵魂投资，透明的灵魂让你比其他人领先看到1000年。我觉得我们需要真的一个被上帝的圣言擦亮眼睛的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的灵魂的人，你不光领先1000年，而从一个短暂进入永恒的人。真的，你注意到摩西这里向上发出的四个祈求，求你求你求你，在12到15节就写出这四个祈求，就是带领一个人的灵魂和人生怎么样归向永生上帝的一个转捩点。这四个祷告我们需要来一一来看。第一个，他要来说你要祈求知道自己的日子有限，能有智慧的活着。既然人生愁苦如叶一根，如水吹去，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他就转向圣灵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到智慧的心。今天的人什么都能算，对不对？我简单的来说，我们能算从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地球绕一圈24小时，是一天围绕太阳走365天，这是一年。但是我们真明白我们的寿数不过是70到80岁吗？真正明白的人我觉得不太多，包括我自己在座的人，我都算我们是强壮的人，对吧？都能活到80岁，怎么样？不错吧？也就是如果这样的话，你活到80岁，你是多少天呢？ 所以就是说，如果在今天出生的人，我算了一下，你最多不过30000天。如果已经是40不惑，我恭喜你，你只有15000年好活了，15000天好活了，因为那是怪物了哈。我今年虚岁55岁，我一掐指头一算，我不到9000天了。许多人活在这个世上，好像是这个永远涌动钟一样的，其实这个钟会要停的，这钟是要停的。2周前我在这个温州的华道教课，然后我跟师母早晨就起来登他们后面一个后山，那边是空气是很不错的，中国很少有这样的地方，有很多的墓。我看到的墓，我就想起我原来读过一篇文章，是一个吴世民的一个坟墓。这个坟墓在Westminster Chapel， 在这个伦敦的这个很著名的里面，每个人去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 呢，这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都可以去看不同的人，有英王，也可以狄更斯、达尔文、牛顿这样的人在里面。但是他说，在这篇文章说，有一个地方是常常要被人去的，他们可以不看这些显赫的人，有一个普通的墓碑，他们都去看，看完以后都被震撼。然后他们在这个墓碑上，因为这样说了一段话，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受到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哈。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把我的目光缩短一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最后的愿望仅仅是改变我的家庭，但是那也不可能。当我躺在病床上行将就母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一开始仅仅去改变自己，然后做一个见证，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鼓励下，我可能改变国家的某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许多人看完这个墓碑以后感叹不已。据说那个曼达拉看到这一篇以后就改变了，然后他就回去把南非改变了。你无论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有人这样说，这是一篇人生的教育，有人说是灵魂的一种自信。是的，我们需要从人自己开始。但是我还要更进一步说，人无法改变你自己。 You just cannot change yourself unless God changes you. 你没有办法。每一个坟墓就是最好的见证。我有一次去波士顿开会，然后发现在波士顿那个大的公墓前面呢，有一个公墓，我们就进去了去看。无论是马车夫，还是那个市长，还是议员，最后都是那块坟地。那个时候5个先令就可以买一个坟地， 5 selling， 一样的。我们不是脑子不知道，是心里不明白，不顺服。智慧的人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人心跟耶和华相连，跟耶稣基督相连。从我们每一次祷告是一个智慧的数算。智慧虽然很丰富，但是智慧的心在本质上是一个知道回家的人，是知道回家的人，是从短暂踏向永恒的路。这个祷告很关键，它可以让一个世界上最笨的人越过世界上活过最聪明绝顶的人，却不认识上帝的人。这个笨蛋一旦认识上帝，就得到了真智慧。不过没有多少人承认自己是笨蛋的，所以很多人就被这个拦阻了。如果承认自己是愚拙的人，谦卑在永生神的面前，这个人是有福的人。这个人一旦认识上帝，就得到真智慧，他知道如何回家了。他可以跟摩西一道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有能力数算每一天怎么样来过，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因为我知道我是在踏向回家之路。第二个祷告，他说祈求主赦免，与他和好。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你还记得摩西让上帝给他看看荣耀之后，上帝对他说的话吗？这段话是不断的被重复的，圣经中经常的引用，就是我们都能背的。耶和华，耶和华，你满有怜悯有恩惠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慈爱和信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的人，上帝的愤怒真的不在我们身上，关系从原来的仇敌恢复为家人。今天我早上来的时候看到你们的英文堂是有圣餐的，你知道吗？圣餐在说什么？提醒我们这些仇人有一个家宴， 跟上帝一同的坐席，这是我们的福分。第三个祈求，他说祈求主早施不变的慈爱，第十四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来欢呼喜乐。这里早早不光是尽早的意思，更是在早晨是上帝施恩的意思。所以对前来我们的上帝的永恒和我们的短暂来说，好像说上帝如同一个明亮的晨星，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年岁在他里面可以有喜乐，在短暂的人生里面可以享受他的同在，圣约的同在。第四个祈求，他这里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英文的翻译可能更清楚一点哈，让我们受难的日子和什么喜乐的日子一样长。这个很有意思，无论你怎么样翻，就是人生的日子一定有苦难，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我们今天活在末后的时代的人，耶稣并没有一次把我们的苦难去掉，他自己受死复活升天，在我们在他来之前这段时间，仍然是现今败坏的世界和那个永恒将来的时代同存的时代。在圣经上说，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我们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就是苦难和喜乐一样的长的人生。末世的人生在摩西这里就已经在向我们勾勒了，因为只有耶和华是喜乐，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靠着他来改变，靠着他可以得胜的有余。在这四个恳求里面，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摩西是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祷告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以色列人向上帝祷告的。他深知他自己没有办法从短暂到永远，对吧？他自己也没有过约旦河。卡森博士在他的注释书里特别关键性的提到，很短，他说永恒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有四面强大的墙来回应了摩西的祷告，成就了历世历代人们的祈求。我们祈求因为有一位有效的祈求者，如同摩西一样越过摩西超过摩西的耶稣基督，这位新的摩西为我们这些短视的愚昧人，得罪上帝的人，不被眷顾的人，没有喜乐的人祈求了，我们的历史被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被改变了。你看，首先上帝的儿子他成了我们的智慧，哥林多前书说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来数算自己的光阴。我们今天怎么样来活，如果是一个蒙属的人，你知道怎么样数算。耶稣已经来过又回家了，他是我们众人回家的道路。其次，他的宝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恶，让我们只要相信他的名号，我们的罪就被涂抹，就能够与上帝和好。其实根据保罗在哥罗西书的，上帝在基督里让万有跟他和好， All things reconcile in Christ with God。 你想到这个宇宙万物将来地震要消灭，台风要消灭，那是万有都跟上帝和好的时候，一个宇宙性的咒诅要会化为宇宙性的咒诅，要变为宇宙性的什么祝福。我们都唱 Joy to the World， 艾塞沃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是带着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他说罪恶不再生长，恩典和真理掌权，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普世欢腾，人与人和好，人与自然和好，人更跟上帝和好。第三，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耶稣基督的大爱如同明亮的晨星，在这里回应保这个摩西的祷告，他带领我们尝到天父在爱中在约中对我们的慈爱。虽然我们的身体今天没有到家，但是我们的心可以跟他一同的跳跃在天上了。一生一世虽然有患难，但是里面的喜乐胜过这一切。我们在座的一些老一辈的人，我相信你们比我应该更有共鸣，应该更有共鸣。最后他说，虽然这世界上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十字架上得胜，成了我们患难中的力量和帮助，谁能让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呢？你看到摩西的祷告自己是没有办法成就的，可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一一的就成了，就如同保罗说在耶稣基督的应许都是是， Every promise。你们今天早上一开始敬拜的时候唱了一首诗歌，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今天我们在庆贺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里，我们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盼望参与上帝在基督里带领万人从短暂进入永恒的伟大使命的时候， 我们常常应该有这样四样的祷告，回转性的祷告，这个四面墙的祷告来支持，有得救的智慧，常常的和好，深信我们是蒙爱的，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能够吞灭我们从天上而来的喜乐。好，我们看了，我们从短暂进入永恒，要来看向上看，对不对？上帝是我们的居所，我们也看了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自己的危险，我们已经向上祈求了。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的前后，我们怎么样从短暂到永恒，跟这位永生的上帝来同工，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工作，让我们的工作在他里面存到永远。向后看，向前看，这是历史。第十六节和十七节这样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读到这里你会发现吧，这个诗篇九十篇已经不再是哀歌了，对吧？已经是一种信心之歌、颂赞之歌、感恩之歌。在多年我读这个伟大的诗篇的时候，总有一个习惯，自我中心的读这一段，特别喜欢的就是十七节，愿你建立我手所做的功。哎呀，我们现在要建堂了，我们建堂已经搬进来了，我们都会说，哎呀，神真建立我们的工作，好像我们只管自己做，上帝一定按我们的意思祝福我们。我们常常也为别人和自己这样祷告，不是吗？那我这观念更新的是今年一月份呢，在 RTS 请到了我过去一个同学回来讲工作神学，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从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和教会的历史来看工作神学非常的出色，跟目前市场流行的这种成功神学的职场版方向是不同的。这导致我们后来就邀请他到中国的恩典城市，在上海有个工作坊，他作为这个工作坊做完以后非常的，我们在全国，因为在上海非常难办这样的，我们只有120个人选，每个教会只能有2个人，就是牧师和他一位长老来，然后以至有这个60多个教会能够参加。这个视频刚刚做好，结果他呢，就是当时呢，让我决定请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解释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对我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解释这个16节和17节的关系，他说：“愿你显明，就是你的工作向仆人显明。”然后呢，在专注我们工作之前，他说 ：“Looking God work Himself first, then you look your work。”他说我就是发现我原来就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在我们专注我们短暂的工作之前，首先你要专注上帝自己的工作，他过去的作为、今天的作为和将来的作为，这是我们特别要看他向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我们所有的圣约后代要来思想的。在中国大陆现在是基督教教育的一个 renaissance， 每一个家庭教会都开始要办基督教的学校、办基督教大学了。我还带来一些那个华西圣约大学的一些祷告信，你们可以来拿。你就发现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有一个令人感恩的，跟你们教会一样，你们教会经过2年的这个修建搬入这个新堂没有几个月吧，是这样吗？小道消息告诉我是这样。你们的贷款可能很快能够付清哈，我不知道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是上帝的确他的作为。那个我经常去这个秋雨之父王一牧师讲的，他们教会呢买一个堂，现在可以坐600人，半年就把会堂付清了。然后他们今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把他们现在800人近1000人教会呢拆成4个，因为成都在改变，在到2020年以后有18条地铁在成都要展开，现在只有4条地铁，所以他们盼望的将来能够在每一个地铁的中间的地方能够有教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我们在湾区，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来思想福音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时候呢，是不是一间教会能够做成的，是需要大量的人传福音，建立新的教会，产生新的领袖。因为只有上帝手中所做的工作才能够存到永远。我们当然要看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要像清教徒一样说，看自己工作看一眼，要看上帝的工作看10眼。清教徒是原话这样说，看你的罪看一眼，要看上帝在基督里面工作10眼。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太以短暂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要来10次看上帝的作为，以至于我们的目光不断的能从短暂转向永恒，再回顾我今天该做什么事，做什么样的事。伟大的上帝三一神不光是在他创造之功中显明他的伟大，更在于他的救赎怜悯的工作显明他的宏伟。在我们关注我们工作之前，在上帝盖章之前， 我们需要效法他的工作，观看他的工作，在查验我们参与的所有的工作，无论在家里养育儿女，在教会培养信徒，还是上班休息，在整个的上帝世界中侍奉的时候，我们把它要视为上帝在拯救我们的同时，正在邀请我们参与一个更加宏伟的工作项目，就是跟他参与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如同启示录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做的工作，在我们安息的时候要跟随我们到什么？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意识到我们是他拯救的对象，同时又是成为拯救万人的工具吗？跟上帝一同同工是蒙福的。在2010年南非的开普敦大会，我有幸去参加那个第三届的洛桑，在那一次的大会里面，对我有一个很深的触动。当事人谈论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不安的事情，诸多的问题，贫困、疾病、饥饿、战争、危机、环境。我还碰到我的专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个基督徒，在讲整个的污染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带来人类的痛苦，但是当这个 John Piper 牧师在上面讲到的时候，他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讲道，你可以去搜到的。他提醒大会，他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作为福音派的教会和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参与减轻人类的痛苦，要参与这所有的这些善事。但是他说，说到极致，他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今天意识到人类多么的痛苦，我们更应该意识将来在地狱里面那种的痛苦是无穷无尽的，每一天比另一天更加的可怕，更加的难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知道路的人，在基督之外没有一个善心能够存到永远，每一个与上帝有约的人，我们是从短暂要进入永恒的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手达成什么，除非我们的手在上帝里，在基督里被改变，因为这位永生的上帝第二个位格进入这个时间中间，要把这个世界翻转。你愿意吗？让你的工作成为永远，让你的工作成为永远，我们在基督里的果效会存到永远。我要结束了。我们今天看了向上看，不是信靠自己，信靠永生神，这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我们也看了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周遭，我知道我们短命活不长，我就直白的说人类苦短，同意的吗？阿们。我只是把真相告诉你，但是我们不是死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再度的向上来祈求他来改变，四面墙的祷告。最后我们前后一看，我们竟然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跟众圣徒一同将来要接受检阅的人。你是怎样的方式接受这个检阅？我们要交账的，无论在北美，在大陆，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们要祈求我们手中的工作被上帝所建立。去年内地会成立150周年，他们在香港有一次千人的大会，我也被邀请在那里有一个讲座。那其中呢，他们就唱了一首诗歌，非常特别的诗歌，叫 Facing a Task Unfinished， 未尽使命，是一个蒙垂听的祷告。这个背景是怎么回事呢？在1927年的时候，中国的内战反击运动呢，很许多的宣教士被谋杀，你知道，如果你看历史就知道这一段。然后包括12个英国的宣教士，他们是内地会的，大量的宣教士12个被杀，然后在整个那时候有几百人杀，然后被迫回到自己的国家。然而在1929年，当时的内地会呢的会长就再次呼召说，我们需要差派200个人回到中国。但是这个事情没有人响应，结果有一个牧师叫 Frank Houghton， 他在1930年的时候5月份在一起宣教大会的时候，他是很会写圣诗的，他就写了一首圣诗，就是这首圣诗。结果到年底教会就使用这首圣诗，不到半年的时间，5月份开始在宣教大会，在12月份的时候，所有的基金都能够满足200个宣教士再次进入中国，他们成为 The Answered Prayer。 所以到了2015年的时候， IMF 就邀请 Getty 夫妇，这两位旭光和我，他很喜欢圣诗师母，他就翻译他很多的歌，所以我们注意到这首诗歌以后呢，我们就翻译了。这个 Getty 夫妇呢加了一首副歌，然后呢在宣教的时候，在去年的一年里呢，这个诗歌在几千个教会在传唱。我也盼望我们用这个诗歌来做一个回应诗歌，如果能够师母跟我一块来唱的话呢，会对我很有帮助，我不是很会唱歌啊。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未尽的使命》。话筒那个，你从那边拿一个话筒。 行行，这个是教会圣诗的旋律，只有副歌是新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唱的哈。哒哒哒滴哒哒哒，就这个诗歌哈。面对未见的使命，我们屈膝倾听，未曾消灭的渴求，则我们叹一心，然是救主正欢喜，宝座前辈更新，再次向你立心志，使人得闻你名。我们望普天下，宣扬天国盼望，别无他名能够拯救，为主耶稣基督。别声讨鬼死方惧，邪恶猖獗肆虐，恶事抵挡你指定，至今仍旧抗拒，无人理会爱哭声，求生命爱与光，无数灵魂真灭亡，落入黑暗茫茫。我们往天下去，宣扬天国盼望，别无他名能够拯救，为主耶稣基督。结果燃烧的火炬，从此显现手中，他们曾舍身宣告耶稣受死复活，我们同负这使命，传扬同一喜心，点燃我同样雄心，完全降服主命。我们起来唱副歌，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副歌。宣扬天国盼望，别无他名能够拯救，为耶稣基督。哦，圣父坚固扶持，圣灵开启激励，圣子爱催逼显现，热心奔跑不倦，保守我们不丧胆，倦怠在此尽心，差遣我们去做工，为主建立信心，我们往地极去，宣扬天国盼望，别无他名能够拯救，为主耶稣基督。
主，我们愿意在这里树立，再次被你激励，被你呼召，愿我们的心智和我们的所心都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